大家好，欢迎参加华孚电芯 MLCC 陶瓷粉体行业专家。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面向华孚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专家公司已对上述专家的身份和资质信息进行核实确定，并告知专家必须遵守的合规要求。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华孚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录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啊，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华孚电信尤宝来。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这个 MLCC 行业陶瓷粉体的这个头部的这个资深的专家。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专家，我们可能从行业的一个历史复盘，还有目前的现状来做一个帮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梳理。首先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是行业目前的碳酸钡这边的一个供需平衡情况怎么样？然后能不能判断一下，目前呢还有未来的一个缺口的情况，以及在这里面的不同纳米级别的这样的产品啊，就哪些会更加紧缺一些？
好的，目前是这样的，就是整体到现在就从今年开始吧，大概从2、3月份开始，然后这个碳酸钡的整体需求的话，相比以往可能增加了20%到30%的一个增幅。然后呢，现在咱们国内这边的话，主要的一个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背景吧，肯定大家都比较了解。其实就是这个 AI 市场火了之后，然后一些高端的一些高容量，包括高信赖性的一些产品，都是在日本啊，像那个春田啊、TDK 啊、太阳诱电啊，这种就是一些比较核心的企业里吧，就这个 MLCC 头部企业里面去掌握了一些资源，所以说他们的一个产能被这个 AI 用的 MLCC 规格等于包了之后，所以说一些中低端的产能等于说就慢慢的就转到了国内。所以说，国内的整个这个需求量，所以说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然后现在整体上一个，需求的话，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就大概20%到30%的一个增长。然后现在整体上虽然有增长，但是国内这些大概2个做碳酸钡的一个厂商吧，然后在供需上基本上现在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吧，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说。可能稍微交期会稍微要相比以往稍微长一点，但是还是能满足现在的一个需求。然后就再分析到每规格的话，现在咱们这边的话，肯定都是一些类似于车载或者是一些 IT 用的，相对来说就是中低端的一些料，中低端的一些碳酸钡。可能在高端 AI 方面的话，国内这边目前来说，就是开发的还比较少。所以说还是在中低端，可能在200纳米以上到500、600这个区间内的一些碳酸钡用量比较多一点。
明白。然后像现在国内的这个产能啊，大概是有多少？包括全球产能，您这边有没有掌握一些数？能不能给我们判断一下，可能在明后年这个 MLCC 的需求量进一步提升以后，有没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缺口？
现在国内做碳酸钡的，就在 MLCC 行业量产的大概只有2个玩家，一个是山东博驰，一个是夏梅物业下边的一个贝斯科。山东博驰这边的话，可能在一年大概在15000吨的一个产能，然后夏梅物业下面的那个企业的话，现在他们产量还是比较小，一个月可能有个50-60吨、60-70吨的一个产能。所以说现在主要国内的还主要就是在山东国资这边，然后国际上的产能的话，这个数据确实不太准啊。现在因为日本的企业大部分都是供给，就是像春田、TDK 啊，或者太阳诱电、京瓷，日本的4家企业供他们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数相对来说没有太准。
明白。那像一些那个自产这个碳酸钡的一些企业的产能，大概有啥吗？
国内的话， 就在咱们看来可能就是两个企业吧，国内做 MLCC 的，一个就是三环嘛，三环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完全支持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风华，风华的话他们一个产能可能自制的很小，每一个月有几二三十吨的一个样子，而且它是一个做的都是一些相对低端的规格，可能是500纳米、400纳米那种级别的。
啊，明白。然后能不能请那个专家给我们复盘一下 MLCC 这个粉体在历史上的一些比较明显的周期啊？之前的一个价格变化情况大概怎么样？像上一轮这个 MLCC 紧缺的时候，粉体这边啊，价格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波动？
这个 MLCC 一般就是一个周期，大概是4到5年的一个周期。上一次应该是在2021年。其实这个 MLCC 价格不管怎么变动，这咱们泰山贝这一块的话，基本上价格是没有调整过。而且现在因为国内这个 MLCC 企业做了，包括一些新兴的企业比较多，所以说现在内卷的非常厉害。然后价格上面其实没有往上升，反而每年都会稍微有一点往下调整的一个趋向，目前是这样。然后今年的话，目前也还没有调整，现在还处于一个观望的阶段吧。现在主要考虑的部分可能就是再看看这个 AI 市场到底是能持续多长时间，可能会根据这个时间再去判断我以后要不要往上调整的一个计划。
嗯，明白。然后现在就是这个200纳米到500-600纳米，还有包括像这个60-100纳米这些产品，他们的一个价格体系现在是什么样的？然后或者说能不能根据这个用途啊，然后对照这个规格给我们都拆分一下？
嗯，现在就是粉体的话，大概可以看到3个区间，就比较笼统一点。可能在车载和 IT 的话 ，IT 的话基本上是用的现在说比较大一点，可能在200到600纳米区间。这个价格的话可能在100元上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150的可能也有在用的 AI 的，包括也会用在一些高端的 RT 上面，这个的话可能在价格在200块钱左右，就每公斤。然后另外就是一些相对高端的，可能后面用到这个 AI 市场方面的话，就是在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就是咱们国内还不行，咱们国内还比较少，就是日本那边一些主流的一些产品的话，可能偏向于80到120左右，这个都是水在好的。80到120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300块钱往上，就每公斤。
嗯，明白。那这里面就是日本的这些水热法的，还有包括像那个 AI 和高能 IT 的这些价格有没有涨过？然后后续你觉得这些因为需求可能更好一些嘛，是不是可能会先涨？
现在就从 MLCC 规格来看的话，涨的都是一些就是像咱们说的高能或高心率性的，就是类似一些像这个就是这个 AI 用的比较多一点。主要是这个部分涨的，现在日本那边企业都带动也是这个涨。然后国内的企业的话，现在因为国内企业做的 AI 很少啊，所以说国内方面的话，可能因为整体上这个中低端的需求量大了之后，他们针对中低端的也是就价格也会提了，可能30%啊50%这种都有，每个规格每个规格不一样吧，可能提这个增幅的还不太一样。
您刚才是说就是海外的企业对国内的一些客户已经有一定的涨幅是吗？就这个涨幅就是国内企业现在如果要涨的话，是不是还要再观望一下？
不好意思，刚才有点回音，我没听清楚你说的，应该重复一下吗？
明白。然后请专能请您再分析一下就目前的一个竞争上的格局啊，包括像这些企业他们每家可能现在最重视的一个市场卡位大概是什么情况，然后像这个 中高端的，国内这几家企业出货呀、认证大概到什么阶段了？
我就简单讲一下国内的吧，国外的我这边不太了解，因为日本那边还比较保守一点，那个信息就是往外输出的会比较少。然后国内的几家的话，现在其实主要就是在那个华为的拉动嘛，华为大概从去年应该12月份就下半年开始吧，然后就指定国内几个龙头企业，然后就一块去开发一些高端的 AI 用的一个规格。现在就每家企业其实收到了那个规格都是一样的，现在看着就国内的一些企业包括一些像一些08、05、107是相对比较高端的一些规格了，然后现在慢慢也进入一些小数的一个阶段，估计下半年会有一些企业就是会能持续的一个进行量产，然后下半年其实在 MRCC 这一块的话，国内的企业还是期待还是挺高的。
明白。然后在这个竞争的这个往外突破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就比较重要的几个指标呀，还有包括认证的这个周期和难点，你觉得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你是说 MCC 还是泰坦贝？
对对，
泰坦贝是吧？
是的，就是粉体这边。
泰坦贝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还是回到就是之前的那个说的，就因为之前咱们国内对首先技术上肯定是落后很多嘛，相比日本来说，然后之前的那个高端电号的一些开发也是相对比较开发，就是开发的周期会比较晚吧，然后比如说之前没有太多基础，这两年也是通过这个华为带动然后进行一个开发，现在所以说它从最开始开发，因为咱们不管是国内的这些 MC 企业，不管是在设备上或者在技术能力上都要落后于日本嘛，所以说它这个粉体，因为粉体也比较敏感，就是用到不同的设备上或者不同的工艺上，它都会产生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就比较对，其实对这个那个瓷粉来说的话，可能是需要针对每一家客户去调整不同的工艺去生产泰坦贝，就这一点目前是遇到了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当然现在虽然有好的结果，但是会就是相对来说开发周期会比较慢一点。
明白。然后像目前高融的这些产品啊，就是他们需要掺的一些稀土的这个比例啊，然后包括里面的重要性，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排序和介绍？
其实这个里面每一个东西都很重要，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一些氧化物嘛，氧化镓啊、氧化乙啊，当然还有其他企业会参加氧化铊，氧化铊的话就可能是在韩国会有一些参加，但是因为价格比较高，这个就添加会比较少。像氧化镓、氧化铊的话，主要就是为了保证它的一个信赖性的，就是因为其实现在 MRCC 每一颗 MRCC 里面都肯定100%会有这个，不管是镓啊或乙啊，当然有的企业也会镓和乙搭配的使用。就重要性的话，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形容，就是说，它主要是因为像咱们高融里面的话，就是可能您为了它，像咱们 AI 就华为要求的就有个叫低吸镓的一个特性，它是要求你10年后的这个容量在变化，就是变化的那个范围大概有多少。这是一个明确要求的，所以说在加了这个氧化镓、氧化乙的时候，能最大限度的去确保这个它的一个后期的一个容量变化率啊等等这种特性。然后除了氧化乙、氧化镓就是这些稀土之外，可能里面也会添加各种的锰啊、镁啊，或者是各种的硅啊等等等各种的不同的元素，这个肯定。如排位的话，肯定是稀土是最重要的，然后后面的一个不同的添加比例也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
明白。就从质量占比上来说啊，就这些添加剂它可能占这个碳酸钡的占这个陶瓷本体的一个质量差不多是10%多少，然后这里面稀土就这几个分别掺多少，能不能给我们拆一下？
我给你说一个规格吧。就比如说像有一个1210475的， 可能是每个公司它这个配方体积都不太一样啊。就简单比举例的话，你像比如说泰山贝是100的话，可能底是在一公斤左右，然后乙的话可能在200克，然后下面有镁啊、钒啊，镁的话可能也是在200克到300克，钒和那个镉的话会相对比较少，可能是几十克的状态，然后里面也会加碳酸钡，碳酸钡是为了铸烧的，可能也是会有一公斤左右，其他的还有锰啊、硅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几十克的样子。大概就是一个配方可能会用的一个元素大概在10个左右吧。
嗯，明白。那就是因为现在看到稀土它可能在出口上后面可能也会有些限制啊，就是您觉得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极限的这样测算，有可能就因为原材料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国内的企业突破的这个进度会有明显的进步。
你是说进度是吧？
对，因为现在这个很多稀土它在出口上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管制啊等等的这样的情况出现嘛，然后你觉得就是这个有没有可能卡就海外日韩厂商那个脖子，然后我们这边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啊还有后续的供货的规模上、啊、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进步？
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按照现在就是对日本出口这个稀土限制的话，他们会有一天就是用这个稀土啊会就是用完的，这样的话它一些规格肯定就不可避免的就转到国内这边嘛。现在而且在华为来说的话，其实华为现在要求国内基本上您去国内的几个龙头企业它都有华为的人在那边驻场，就是时刻的跟进这个进度，所以说他们这个进度整体上会包括就是从每一个工艺啊他们都会把握的非常清楚，这样的话其实到后面认证的一个周期也会比较短。其实就像国内的现在有一个企业做086107的，可能从今年初吧立项，可能到90月份就能实现量产了，其实这个周期已经缩短了很多了，所以说这个在华为的要求下肯定是国内的这个推进速度是还是比较乐观，这是非常快的。
嗯，明白。跟您对几个数啊，就是这个高容的 MLCC 里面稀土是不是可能占质量比例有个3%到5%左右，我不知道这个数对不对。
3%-5%，就100公斤里面是3公斤。
对，就刚刚我们提到所有的一些稀土啊金属元素加起来。
你是纯指锂和乙吗？还是要指其他的，比如说镉啊、锰啊，都要加一块呢？
都加一块吧。
都加一块差不多，都加一块差不多。如果是单纯论这个稀土的话，就锂和乙的话，可能也就在2公斤到3公斤左右。
嗯，2%-3%左右，然后这些添加剂加起来可能就3%-5%，5%上下这个水平。
对，是的。
那这样算的话，这个全球的这个对稀土的这个总需求量是不是差不多接近1000吨的这个水平？
千吨。
对，就是所有的 MLCC 折算到对稀土的这个需求量。
你说稀土的总需求量是吧？
对。
稀土总需求量这个还真没有这个细算过，但是你可以就你国外的这个我不是太清楚啊，国内的你可以大概去算一下。国内的话，现在总体上这个泰山贝需求量可能一个月现在在1100吨左右，1100吨，您如果乘一个五的话，那多少？550公斤啊？是啊，5.5。你如果算成5%的比例的话，应该没有那么高吧？
明白。那全球对这个， 全球呢？全球这个碳酸钙每个月的现在需求量大概是多少？
全球就不这个数据不是很准确哈，您可以参考一下。现在就是据行业内这些去分析的话，国内的 M 就是全世界的碳酸钙一年的用量大概6万吨到7万吨，其实也是比较一个乐观的数，因为国内的企业其实这个总的生产量也是比较大了，现在也就一年可能有个1万吨出头。
明白。好的，非常感谢专家。那接下来时间要不我们先开放一下这个线上的提问，麻烦会议助手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你好，专家，那个能听到吗？
哎，可以听到。你好，哎，你好。
哎，我是华福电信的邓伟啊。然后我就问一下，就是那个像我们国驰啊，那么目前就是我们给，比方说给三星、国巨这两个客户，大家都知道是两个公司两个比较大的客户，尤其是三星嘛。就我们给三星跟国巨他们的这个供货是供的是这个基础的碳酸钙，还是说我们去做了一些或者是 MLCC 的介质粉体？因为我理解碳酸钙到介质粉体这边的话，还需要有一些这个掺杂改性啊，包括你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加镁啊，包括纳米化研磨啊，干燥造粒等等工艺嘛。我们是供的是碳酸钙的，还是碳酸钙的基础粉体，还是这个 MLCC 用的这个介质粉体啊？哎，
明白。像这些就是业内的 MLC 龙头的话，一般像这个像刚才您说的介质次粉，就是咱们说的配方粉嘛，配方粉就是其实这个是每一个 MLC 企业的一个核心技术，可能这个配方粉更多的会在发给就是国内一些比较小的客户，他没有配方技术那种企业，像您提到的国巨啊、火炬啊，或者是那个您刚才提到国巨还有三星啊，都是100%的碳酸钙基础粉，他们也是不用这个配方粉的，就拿买完这个碳酸钙之后，他自己去添杂，然后做配方。
明白。那比方说，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 AI 超容这边的这个终端的介质粉体，大概是大概的价格，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是一吨呐、啊，一吨差不多是30万嘛，我记得你说的是一吨30万对吧？一公斤是。然后如果我供的是碳酸钙粉的话，超容这边用的碳酸钙粉的话，大概多少钱呢？
我说的就是基础粉的状态，如果换成配方粉的话，肯定价格会更高。
如果是配方的配方粉呢 ，MLC 介质粉呢，是多少钱呢？
那个你这肯定要在300的基础上再加上稀土啊，这种还不是基本上来到会接近400块钱，这肯定是有的。现在
明白。然后明白。然后我们给国内的这些客户供的，就是火炬啊，凤凰高科啊，这些非自供的这种客户来说的话。供的比较多的是碳酸钙还是那个介质粉？
国内的龙头主要是做 MLC 龙头的，它更多的都是走基础粉，配方粉的很少。当然也会有就是个别产品他们也不愿意做的时候会买那个国驰的那个配方粉，但是大部分都是基础粉。
明白。然后刚才您其实讲了一个总量啊，全球的总量的概念。那么 从这个 AI 超融这块的这个粉底来说的话，一年的需求量，我想跟您确认一下，是不是比方说26年啊，是不26 27年是不是差不多就五六千吨的一个高端的介质粉的需求量
啊？这个量其实我这个不太敢给你一个确定的回答。现在因为咱们国内目前是基本上您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高端的粉体，但是日本那边企业的话，咱那边还没有一个特别准的一个数据能说到它就用了多少量。但是国内的用量应该从
明白。现在或者说国驰，因为我听下来就是国驰，你配方粉卖的比较少，在 AI 这个领域哈，卖的或者说整体是配方粉，那卖的都比较少，消费行业是卖的也比较少嘛。
像这个80纳米啊到150那50纳米这种用在消费领域的话会相对比较少，因为它成本太高了，基本上不会用到，而且这么小的颗粒它肯定是做那种就是 MLCC 尺寸特别小的尺寸嘛，像咱们一些消费类的它也不会要求这么小的规格，所以说在国内的话，您80纳米或者到150纳米这个区间做的 MLCC 的话，您可以把它理解成都是往 AI 方向，因为它本身成本就会比较高。
对，所以这里面就是我想问一下，从整个出货结构角度上来讲，就是150纳米以下的 AI 用的这个超细粉体和150纳米以上的，如果说刚才您说是分三种规格嘛，对吧？如果是按照这三种规格来划分的话，像国驰的话就是 1.5 万吨的产能，1.5 万吨的产能嘛，对吧？年产能嘛，大概是有多少是这个 AI 的，有多少是高端消费的，有多少是低端消费的，大概按照这三种，按照粉晶也可以，或者说三种应用也可以，对。
明白。现在其实国驰现在出了一些粉体，基本上就是一些消费类的或者车载类的，可能这个比例就要占到90%到95%，大概是这么个比例。然后可能150纳米的，就一些做一些车载或者高端的消费类的，这种的话可能也就是5%-10%。像这个 AI 的话，可能现在您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可能一些客户现在进行中试，就几百公斤的那种实验还没有完全放量，这个可能就只能是期待下半年一个放量的过程。
对对对，然后比方说我们就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三星嘛，因为三星讲句老实话，第一个它确实是全球很大的一家，也很大的一个玩家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也确实是跟我们公司在海外客户里面来说的话关系比较好的一家玩家，就这个玩家的话感觉我们要切进去三星电机，我们说当然我们说的是高端粉体啊，不是说消费的啊，您感觉如果我切进去的话大概能切多少份啊？
是这样，其实三星电机虽然就是在世界上现在总体上应该是排第二吧，但是他家做 AI 其实是对他家做那个 AI 现在等于说应该是从去年年底吧开始，就是一直把重心攒到这边。他们家现在量产的 AI 规格其实在市场占有率还是比较低，他们现在就做一些高能的那种规格，就是 AI 的那种规格的话，其实他们自己也有在自己有一个水产线，一个月也会有50-60吨的一个产能嘛，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现在就是 AI 生产规格所用的那个产能，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目前还没有这个方面的一个接触，但是后面真的市场如果能持续发力的话，可能在未来的时候会有这个机会。因为刚才您说能占比多少，这个数的话，因为现在他们就水热有一条产线嘛，他一条产线它后面扩产是没有办法去扩产的，好像是受环境原因还是啥，反正他们那边是不允许就是去扩产的。如果是这个方面还会有持续 AI 方面需求的话，这个部分应该能转到这个国驰这边。
明白，就是可能因为一些环境的原因没办法扩产的需求是吧？环保。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您给一个判断，比方说切多少份啊？切它 AI 应用的多少份啊？20、30有吗？
现在主要是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就是把量放开，如果放开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比较确切的一个答复。主要是现在他们的一个产能就能完全满足他现在一个需求量，只能是说等他们这个 AI 市场彻底在市场上跑开之后，可能就是在他这个他自己自产的部分之外，额外的部分估计因为现在国内的就山东国驰能把这个水热能做出来，然后所以说我认为后面呢，如果真的有特别多的需求的话，肯定是大部分都是国驰的一个配方。
明白明白。然后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所有的海外客户，刚刚提到的三星、国巨，这些包括其他客户，包括国内的这个客，国内的这些头部的这个客户就好了。现在份额您在他们那边份额能不能大概讲一下？当然，我理解肯定是以消费级跟车规级为主嘛，对吧？这个也没这么说的。
对对对。
而且消费级和车规级的占比确实，据我了解，可能也占到全球的 MCC 的碳纤维粉底需求90%以上吧，对吧？那就是说，从您的判断来看的话，现在大致上就是这些在不同的客户现在份额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况？能不能一家一家帮我们梳理一下？
可以。你像三星这边的话，它总的就包含各种群体吧，一共算起来，国驰现在应该占到50%-60%左右，总的一个产能。然后凤凰这边的话，应该目前在80%左右吧。然后国内的像威荣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在80%-90%左右，这是国内比较大的。然后还有国巨的话，基本上目前也是在70%-80%区间。然后国内的比较大的企业，还基本上这几个龙头吧，就国内相对来说比较，包括现在国驰供的比较大的一个客户之间。
三环这边是自供对吧？
对，他现在基本上是完全自供。
明白明白。然后那你这样算下来全球的份额，我这样算下来全球的份额也有个30%-40%是吧？差不多吧。
对，现在我们这样是这样看，应该30%-40%应该也不到，应该20%-30%区间，现在目前是这样判断。
20%-30%啊，反正基本上，反正从份额角度上来讲的话，目前您感觉大概是落后头部企业大概多少？
你说产量吗？
对，碳酸钡的全球份额。
是因为现在都是就是从其他渠道拿到的一些数据都是不准确，现在就是。在咱们看这边看来的话，基本上国日本也就是比较关注的几个企业，也就三个，就做碳酸钡的，一个建化学，还有功利，包括户田。当然，建化学目前是最大的，它是像这三个日本的企业，都是给主要供给这个日本的做 MCC 的企业，所以它这个具体供应量也不是特别的一个有充分的数据证明他们能拿多就能生产多少，你说这个数据我也没法给你太详细的。但是
我问一下就是，对，
您说
没事，您说，不好意思。
就我这个想给你补充一下，就是现在因为日本断供嘛，刚才说那个日本那个稀土断供的问题，现在一些刚才我给你提到四家做 MC 企业，日本的。现在除了春田之外，其他的企业也是，害怕以后这没有系统用啊，开始也是就是联系国驰吧，然后想以配方粉的方式，然后后面再去就是等于说量产，然后去保证他们一个正常生产，目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接触啊，这个您先参考一下行，目前当然现在还没有量产。
您说的是 AI 高融这块的对吧？
现在还没有涉及到高融，还是主要是它像那就是中低端类的，就是像一些您刚才说的消费类、资产类的。
明白。我想问一下，就是春田这边基本上都是自贡嘛，它都是富士泰对吧？
富士泰是富士泰，我们一般都把它看成生产钛的企业，它其实用的都是一些介化学的，包括功率的，用的比较多一点。据我们了解啊。
对，然后我这里面可能跟您请教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钛酸钡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要加一些电子级的草酸嘛，对吧？
没有吧。
不，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炒单法的吗？
对，就是电子级草酸，电子级草酸这边不是要用吗？
据我了解，因为现在国内就是这个世界上大概有三种生产钛酸钡的一个工艺啊，就是固相、水热还有炒单法。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那个炒单法的，因为炒单法现在这个工艺之前还比较流行吧，应该在十年前还可以。但是现在随着这个颗粒越来越小之后，那个炒单法的工艺是因为它这个本身就是那个批次内的粒度均匀性、颗粒均匀性会比较差，而且那个杂质会比较高，所以说这个工艺基本上现在慢慢被淘汰了，用的比较少。现在市场上主流的还是固相法和水热法。我了解的水固相法和水热法的话是没有添加这个草酸的。
春田对，那个春田那边的话应该是还会用一些草酸共沉淀法对吧？
他这个不是很了解的。没有听说能用这个。
因为我听说是春田这边还是不少的是用的电子级草酸这个产品，而且钛酸钡的粉体现在草酸共沉淀法我也不确定有多少份额，讲句老实话，但是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主流的方法之一吧。应该还是比较主流的一个之一。它其实本质来讲其实它也是固相法，因为你只是说把钛原钡原然后再加上电子型草酸它作为一个沉淀剂，其实也是说白了也通过固相的这个煅烧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也是一个固相法，
哈哈，对，还有点相似，是的，
对吧？它也是个固相法，所以它你不能说它不是这个主流方法，它固相法它其实是要用这个电子级草酸电子级草酸去作为沉淀，然后生成钛酸钡的。那但是它不是水热法，肯定不是水，所以它其实理论上来讲固相法的啊。
为啥我说这个炒单法慢慢被淘汰了呢？就是三星电机其实在最早之前也是收购了一个韩国的做这个钛酸钡的，它就是一个使用这个炒单法工艺，然后现在就完全把它关闭掉了，自己做固相法，它三星自制，它自己做固相法，然后就在采购国瓷的固相法。他们反馈出来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工艺不适合现在的 MLCC 体系，就是均匀性太差，包括杂质含量太高，这个去杂质的成本太高，所以说目前是有这么一个观点。
明白。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就不好意思啊，那个再开放给投资人啊，就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那个孙亮，那个就是这个。MLCC 的这个介质粉体啊，现在如果说我们往这个更极限的方式去做的话，或者是说未来 AI 超容，或者 AI 的这个技术进步，它需要更细的粉体的话，最低现在是可以极限是可以做到多少纳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国瓷材料的话，能不能有可能在未来更细粒径的这个钛酸钡的这个产品上去实现一个弯道超车？因为它有可能能够做的比较细，因为它现在可能就60-80极限嘛，未来有没有可能更做的更细，然后中国企业有弯道超车可能性在技术角度上。
就现在来说，就我们了解，这个市场上比较做的比较多的规格，可能是介于80到120纳米。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做出来了，60纳米，包括可能更小一点40纳米。但是40纳米现在还用不起来，为啥用不起来？就是它现在它的造节太敏感，可能40纳米都用在一些保护层上面。刚才您提到这个国磁，这个有没有弯道超车呢？其实国磁现在也是在研究这个部分，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而且国内的企业应该短时间内，现在因为国内企业其实做120，现在研究的是120的还比较多一点，再往下走的话，应该就是短时间内用不起来，而且你如果你就是指望去出口的话，其实出口到日本，因为小颗粒的对于他们来说，绝对的核心技术，他们肯定也不会放开这个部分。所以说，一旦真的是要期待这个小颗粒的、更小颗粒的再放，就是放量的话，可能更多要期待国内的。因为这个部分，国内的话应该也不存在弯道超车吧。主要是能用到这个颗粒的时候，基本上国内就只有国磁在做，能做得出来。当然现在没做出来，这后面肯定会慢慢研发出来。就大概是那么一个趋势，因为国内做水的话就只有分成国产。
对，就是说其实您也认同一点，就是说可能未来细粒径的话有可能国池会做到非常非常小嘛，对吧？
对对对对，
那么也就
是
说如果对对对，然后就是说技术上有可能它就是未来可能做的最细粒径的一个玩家，而且水漏法本身你也说了很好，就是面向于高端场景，尤其是 AI 等高端场景，是吧？那么我又利用水漏法可以这个工艺没问题，然后呢这个我又能做更小更细粒径的，那么未来完全有可能说在 AI 超容这个赛道国磁能够做到一个全球技术上可能更适合或更先那个位置，还是有可能的，对吧？
是的，只要是国内在华为的推动下，因为在国内来说的话，华为推动它就是为了解决它的卡脖子问题，它要求国内那些头部企业开发 MLCC 的时候，可能最开始还不要求你就是完全用国产的一个粉体啊，包括镍浆啊或者 PT 膜等等各种原材料，但是它会给你一个目标，可能在要求你1.5年或2年之内必须实现国产化，所以说这对国内的做碳纤维的企业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好机会，然后国内的企业本身能做出这个规格的又很少。
对，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就是简单一点回答就好了，就是那个 MLCC 离心膜这块的话，目前它的这个国内哪家企业可能做的比较好，技术要求可以做到比较技术的这个参数可以做到比较领先，就离心膜这块，因为这块我印象里面成本占比应该也不低吧，是吧？
是的，那是三大主材。他现在国内大概看两个企业吧，就一个捷美，一个斯蒂克。捷美的话，因为他也是一个老牌的一个企业了，然后他也是供三星啊，包括日本也会有很多。然后斯蒂克现在国内的一些企业慢慢在接触他们，也是在进行验证中。应该后面也就是两个企业中占比会份额会比较高一点。
明白，这个从参数角度上有什么考量吗？
参数这个 PT 膜那边我不是很懂，肯定是据我了解是就是因为你做了高熔之后，你介质层本身就薄嘛，它就要求你的这个 PT 膜要做到足够薄的基础上，你还要保证它的平整度，所以说这就是他们一个技术一个难度。
了解了解，好的好的，我这边就没什么问题了，麻烦会议助手播放一下这个提问方式啊，感谢专家啊。
好嘞好嘞，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
谢谢。
啊，张你好，我这边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去用这个水热法去扩产的话，这里面核心的一些设备啊，大概有哪些？然后，比如说投个1000吨的话，大概需要多少的这个资金？
其实水热合成就是一个最最核心的工艺，就是一个合成釜，可能它就类似一个电饭煲一样，就是一个高温高压。这个的话，扩产周期还好，可能扩产周期可能你几个月设备就能买到，但是它主要考虑的部分就是一个你在量产的时候一个工艺的摸索过程，可能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不管是里面的压力或者温度等等各种工艺，包括 pH 值等等，它这个摸索的过程会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可能一般现在在碳酸镁扩产来看的话，可能要扩产一部分的话，现在就是普遍认为一个周期可能在1年左右。
啊，明白。就这个合成釜，它的一个压强还有温度大概是什么水平？
这个技术方面的话，我不太懂。这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机密，一般都是在技术端口，我这边不太了解。
嗯，明白。那这个投资额您大概知道吗？比如说1000吨或者是1万吨，大概要多少钱？就您看您知道的口径，我们都可以算。
水热法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固相法的话，因为去年刚投资了一个部分嘛，然后是大概是每月300吨一个产能，应该是投了2亿吧。水热法应该基本上也会相差不是太大，因为它整体上的工艺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是设备上数量上来看的话，也不会相差特别多。
嗯，明白，好的，然后再回到刚才张老师那个问题，我再接着请教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水热法的极限是做到多少纳米？然后像那个草酸法，我是听说日本有企业可以用草酸法做到60纳米以下的产品啊，就不知道这个我们看是不是，就您觉得哪个路线啊，现在的这个技术水平会怎么样？然后后续哪个可能会能做得更细一些？
这个水热法的话，肯定是就是像咱们现在 AI 用的规格，像六十，现在80到120吧，这个100%是用水热法做的。就用目前的工艺来说，因为水热法就像固相法，刚才那位老师也讲了，就是固相法、水热法那个草酸法和固相法其实也差不多，就类似于固相法吧。固相法有一个瓶颈，就是现在市场上能把固相法做到150纳米以下的基本上没有。现在当然市场上你在实验室里做，可能能做到120纳米，但是你一旦量产的时候，基本上不太好能实现，而且成本会特别的高。所以说，在这个普遍业界来看的话，这个固相法呢，可能更适合于做一些就车载啊，或者是消费类的，可能就偏向于150到500、600、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想做到水热，就是那个AI 用的小规格、特别小尺寸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用水热法。大概现在市场比较多的80到120纳米，肯定是水热法。然后再往下做的话，那也肯定是水热法，就是后面再下探到比如说40纳米、60纳米，这在我看来肯定是用水热法去完成的。刚才那位老师讲的草酸法，我不认为它能做到150纳米以下。如果做的话，会非常非常难。
明白。那像市场上现在有这个50到70纳米的，是不是只有日本的介化学能做啊？就是国内是不是都还，或者说其他企业是不是都还没做出来？
国内企业肯定是没有的。国内企业过去现在能做到80，然后基本上应该这种技术还是存在于日本嘛。计划学，户田那边也是水热的，但是现在市场了解到，就是做四方向的，就咱们做碳酸镁有四方向、低方向，四方向做介质层的，四方向的话，应该在户田那边可能是市场上能看到的量，品就是100纳米的，再往下他那边没有。 估计也都是再小的可能都是计划型的本比较多一点。
明白，然后能不能再请您帮我们算一个数啊？就是这种 AI 用的这种超级高容的，它这个意法啦，大概是需要用多少克的这个碳酸钡的粉体？或者说，比如说单个它大概用多少克？这能帮我们算一下？
它是这样的，不是根据容量来的，它是根据它那个规格。就是里面不是也有什么0100050001042这种规格吗？现在就基本上市场最小的规格可能是01005的吧。01005的话，目前来看市场上可能一吨粉啊，一吨粉的话能做个45亿颗左右。对，然后你再可能再往上再往大一点，就是02010402的这种可能能做到90亿颗，或者然后0402的话能做到2亿颗左右，再往上还有这个是用的比较多的哈。这然后后面可能003、005也有一些规格是用到这个 AI 上面的。0603的话，一吨粉也能做到应该5000颗左右，然后0805的话也能做到大概小2000万颗，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就是去除，就是可能是算80%的量力的基础上，当然也根据每个公司 MC 的工艺，包括它的叠成的那个厚度都不一样，会稍微有点差异，但是应该都差不多。
明白。然后像除了这个尺寸以外啊，就是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参数？是后续技术发展要攻克的这个方向
啊。现在主要是做一些高容嘛，在高容的基础上去做那个高压。现在市场上就是国内现在开发比较多的，这个确实比较难描述，因为根据每一个规格不一样。你简单来说，就是像0805一样，现在像容量可能是来到什么476226106，这都一点问题没有。现在市场开发了更多的，就是说华为拉动做的最多的就是107的，107是特高容的一个产品。现在国内的企业在等于说每个企业单独开发都在华为推动下，这种就是当你想开发高容时候会比较有困难。
明白。然后这个高压大概到什么水平？
高压也是，就是看您容量多少，就是容量高了，您耐压就是您的耐压肯定是会低一点，你耐压高了，容量就会低一点，它俩这个是成反比的状态。你现在像0805107的话，可能就在是2.5伏吧，这个耐压就会比较低。你如果是单独再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像0805226的话。你可能做个什么4伏、25伏都没问题，但是您如果是107了，它就容量上去了，那你这个耐压肯定是要做的非常低。就想挑战高压高耐压的话，就会比较困难，类似于这么一个概念。
明白。麻烦会议助手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我看线上这边也没有其他的问题了，然后我们今天交流的时间也比较长啊，专家也非常感谢您介绍的也都非常的这个充分，那我们要不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后续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欢迎各位投资者也联系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讨和解答。 啊，那咱们今天会就到这里结束，感谢专家和各位投资者的时间。
嗯，好的，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